高兴见到大家。好不好？我们再次的祷告。
嗯。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恩惠又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心灵，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天父，就求你这个时候让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眼看见你的作为，开启我们的耳听见你的声音，开启我们的心领受你自己话语恩典的喂养。天父，你的仆人站在你的台前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洁净他的口，洁净他的身心灵，让他所讲的单单是荣耀神、造就人、高举基督、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上个礼拜天，我不在教会，跟孩子们去意大利玩了7天，看了很多的教堂。这一次来，我真是来度假，时间过得好快，我已经来6月底来了一个月了，我的女儿特别是现在在读大学，她要主修欧洲历史，所以上一趟3月4月来的时候，我跟毛六在这边就跟女儿说，夏天带你来2个月。我女儿就说啊，这么短啊。然后跟儿子上一次也是他们两个孩子还在美国读书，我就跟儿子说来带你来2个月，他就说啊，那么长啊。那我们上7月初又去了德国，经过德国去了布拉格，也看了很多的教堂。所以在欧洲，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在欧洲来玩的话要看3个 C 开头的，一个是古堡，应该是 castle 哈 C 开头的，一个是教堂 cathedral， 还有个 C 不知道什么 C， 我不知道是 cheese 还是巧克力哈。那来这边真的是走的话，到处都是看很大的教堂，很壮观。我们经过罗马那个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那个圣彼得教堂好像听说是第一大的教堂，第二大是在伦敦哈，第三大是米兰的大教堂。我们礼拜五前天也经过了，也看了米兰的大教堂。所以欧洲是大家仔细听哈，欧洲宗教气氛好浓好浓哦，宗教气氛好浓好浓，但是那么大那么漂亮的教堂，耶稣有没有在里头不知道。尤其特别是我们去看米兰那个大教堂，还有一个十字架，耶稣有耶稣的像，每一个教堂里头都有耶稣的画像，都有耶稣的雕刻，但是耶稣在不在里头不知道。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我这次来都是跟大家分享士师记，正好我今天就用士师记的这段圣经，我们来看讲以色列民在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民啊，宗教气息也是很浓的，他们的观念里头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他们开口闭口口口声声都是耶和华上帝，但是耶和华神是不是真的在他们心里做主做王做上帝不一定。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士师记哈，请大家翻开士师记，士师记的17章跟18章。这段圣经是在士师记里头也蛮典型的一段圣经，很典型的一段圣经。你就看到，我不知道你如果曾经读过士师记17章18章的话，小花 前面这一位姐妹，你帮忙翻一下士师记，帮忙，你可以，旁边的人可以帮忙翻一下士师记。我不知道你以前读士师记，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是在讲什么？你觉感觉怎么样？今天正好我跟大家分享这段，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哦，这段圣经从头到尾宗教气氛很浓很浓哦，都是什么祭司啦，都是什么敬拜啦，磕一些偶像啦，但是我们的上帝真的不，上帝真的不见了，都不在里头。好，17章18章很长，两章。我一口气把它念给大家听，请你仔细听仔细看，蛮好玩的一段故事，也是蛮可惜可怜也蛮可悲的一个故事。等一下我就会用这一段这个故事一些重点挑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先来念，你仔细听仔细看士师记的17章18章。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第4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6月底第一次来跟这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士师记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接下来看我继续念哦，你就知道真是个人任意而行。我不知道我已经念到现在的，我已经念完了第六节了，你有没有看出来真的是个人任意而行。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先停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哈。你看哈，米迦花钱雕了一个像，铸了一个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任意而行 ，OK？ 因为上帝在出埃及记告诉百姓，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他就派了他的儿子做祭司。结果刚才第七节出现了一个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利未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要在圣殿中做宗教事情的哈。好，他到了米迦的家。好，我们看第9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好像在找打工的地方哈。好，我们看第10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18章的第1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石陶打发本族中的5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斯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14节，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600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去了。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哦，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进东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了。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曾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了。米迦雇我用雇花钱雇了一个少年的利未人做他们家里的祭司。圣经这两节这两章我读到最后了才把那个少年祭司的名字说出来了。大家说什么名字？那个少年的祭司什么名字？没有看出来啊。30节，18章的30节最后归纳了，说是谁？说那个但人为自己设立的雕刻的像，那个祭司是摩西的孙子，是格顺的儿子约拿丹。 这个少年的祭司叫做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好，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你看这两章圣经，你看到什么？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你就知道，你就想到我刚讲的那句话，士师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后结果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中国成语说的无法无天。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败坏堕落的开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败坏跟堕落的开始。首先我带大家看，连宗教人员都开始任意而行，败坏堕落，连宗教人员都是一样。首先我们看那个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那个少年的祭司，他是宗教人员，他在侍奉神，但是他侍奉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他侍奉是看金钱的多少来侍奉，他是为了金钱而侍奉。我们看第十七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十七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的年薪，十客勒银子不少哦，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宗教人员、传道人以金钱为侍奉的目的，就是堕落的开始。就我知道，瑞士的国家教会的牧师待遇好像很不错的。那我也跟我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因为弟兄经济的缘故，可能给传道人的待遇工资比较低。当然我常常鼓励各地的华人教会，我们要多奉献，我们要把奉献，我们要支持传道人，以至于教会有长时间的有驻堂的牧师，对教会是一个大的帮助。但是如果真的像举例说瑞士的国家教会的牧师有那么好的待遇的话，传道人如果是为了好的待遇而工来做传道人的话，常常是堕落的开始。就像我现在住在青妹家，青妹就跟我分享他们家附近的国家教会牧师是不信耶稣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传道人如果真的是为钱而侍奉的话，那真是很可悲，堕落的开始。好，我们看这个少年的祭司，他是以金钱为侍奉的方向，其次呢，他以人数为侍奉的方向。我们来看十八章的十九节二十节，十八章的十九节二十节，那几个但族派了六百个人想要夺那块地，对不对？先有五个，讲的好听是勇士，讲的不好听就是跟强盗土匪一样了。那些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讲话，你跟我们走吧。你想想看，你在米迦的家里做一个家的祭司好，还是跟我们走，回我们的但族去做我们一个族一个支派但族的支派的祭司好？你想想看哪个好，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哎，想一想，当然咯，一家的祭司就这么几口人，哇，我如果做一整个支派的祭司多好，没问题，铺开卷卷跟着他走了。宗教人员堕落的开始是以人数作为决定。我并不是说做牧师就应该说好，我们不需要教会，不需要增长，人数越少越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应该尽钱的侍奉教会的弟兄姊妹，尽钱的侍奉，努力的传福音，把结果交给上帝。如果一个教会有神的道在其中，有神的话语被传播，上帝会将得救的人数加给这个教会。就像使徒行传一开始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你有没有仔细看使徒行传一开始那个记载是 神上帝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件事情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是谁在主动啊？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只是要问心检讨自己，我们有没有在教会之中传扬神的话，传真守住真理，认真侍奉，结果交给上帝。我的重点是，你看这个少年利未祭司，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换做今天的讲法是，如果我现在作为牧师的，我现在寻找教会去侍奉，有一个教会才50人，有一个教会500人的教会，当然有可能上帝带领我去那个500人的教会，也有可能上帝带领我去牧养去侍奉那个50人的教会。我选择哪一个教会去？我应该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如果我的决定是，哇，500人的教会，给500人讲道多过瘾啊，跟50个人讲道，哎呀，人太少了，500人的教会给我的工资一定比较高，奉献比较多。如果传道人决定他去哪里侍奉是以这个原则来决定的话，而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的侍奉的话，这是堕落的开始。所以你看这少年祭司，他是以金钱为侍奉的原则，以人数。接下来呢，你看他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看18章第5节第6节，那五个但支派派出来的窥探的探子对他说，你帮我求问上帝，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这个祭司呢，不是去求问上帝，这个祭司二话不说，立刻就说，没有问题，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给你们平安的路去走，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宗教人员传道人只讲人爱听的话。你看看那个但族的那5个人，他整个支派，他们所行的都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但是他们来问这个少年祭司，少年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与你们同在。传道人堕落任意而行，接下来就是什么？不讲神的真理。有的时候该要指责的时候必须要指责，讲一些人不爱听的话。就像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如果只讲儿女爱听的话，而不管教，而不指正，而不改正儿女的错误的话，这个儿女将来只有没有办法走正确的路。传道人如果只讲别人爱听的话，有的时候教会做错事情了，如果传道人不指责，只讲人爱听的话，这是传道人堕落的结果。好，我们接下来看，你看宗教人员开始堕落，以至于呢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开始堕落。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我都尽量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接下来我要讲信仰的堕落，观念上的堕落。我们来想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特别是我们是生活在欧洲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整个欧洲的大环境宗教气氛很浓的，在瑞士有30%，我昨天正好问在亲妹家，我正好问 Peter， 大概30%是天主教徒，然后有很少部分的，有一些信回教的，很少的信佛教的，其他都是基督徒，宗教气氛很浓。但是我们也来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也来看我们周围的整个宗教气氛的这个环境，在信仰上有没有什么错误。好，我们来接下来就继续再看这个故事的信仰的错误。我们来看17章，刚才我们读的17章的第2节，你看这些人的信仰是什么？17章的第2节，米迦对母亲说，你丢了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这些人信仰是什么？利用上帝，利用上帝来咒诅别人，也利用上帝来祝福自己。我儿啊，第2节的最后，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人信仰的堕落是什么？ 不是把上帝当上帝，而是把上帝当作偶像。你看他现在怎么做，花钱雕一个像，刻一个像，这个行为就跟当初摩西的哥哥亚伦看摩西四十昼夜在西乃山上不下来了，就跟百姓说，来来来，你们把身上的金子银子全部拿下来，把它融了化铸成一只牛犊，懂没有？然后指着那个牛犊跟百姓说，这就是耶和华神，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铸一个像，雕一个像，为了要赐福，让希望神明能够赐福自己，为了希望神明能够咒诅别人，尤其那个谁呀、啊？那个人把我偷了我1100色克的银子，上帝啊，你咒诅他！这个就是信仰的堕落，不是以上帝为上帝，是以上帝为偶像，帮助我来咒诅对我不好的人，利用上帝来赐福给我。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特别是拜菩萨、拜偶像。我们拜偶像是什么意思？拜偶像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而偶像崇拜是想把神明当作我的仆人来，好被我利用，咒诅别人，赐福我自己。这就是拜偶像。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借着摩西把律法颁给以色列民的时候怎么说的，不可雕刻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的偶像。为什么？你看这个米迦跟他母亲在雕刻一个像，铸一个像的时候，不管他是雕什么像，铸什么像，都跟亚伦做的那个金牛犊一样。我告诉大家，今天为什么一个真正一个守住真理的教会，教会里头应该看不到所谓的耶稣的画像，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们把画个像，这是耶稣的画像，你去天主教 教堂里头，你常常会看到耶稣的画像，耶稣的雕像。我虽然不愿意去批评，但是我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说，那不是，那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耶稣的画像，任何的雕像，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哪怕第一个，我常常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在所谓的基督教的书房买到一幅画像，他说这是耶稣的画像，我跟你保证，耶稣一定不长那个样子。你同意我的？你同意吗？怎么可能知道耶稣的长相是什么？既然那个绝对不是耶稣的长相，我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在画耶稣的画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常常看过哈，头发长长的，对不对？头发到这里，长得画的什么？画的英俊潇洒。但是我跟你保证，我跟你保证，如果你真的去好好查考圣经的话，耶稣的长相又不英俊又不潇洒，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没有圣经根据？我每次跟大家说的话，我敢讲一些话，一定有圣经根据的。我暂时不翻了。有一次耶稣在跟人辩论的时候，他都是跟文士跟法利赛人辩论，有没有？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你凭什么说你比亚伯拉罕还要，你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你了，你胡说八道嘛，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大约几岁？30岁。我如果30岁的时候哈，人家跟我说你看起来不到50岁，我一定听得很悲哀。为什么？懂我意思吗？励志，你今年几岁啊？25啊。我相信励志再过个5年，30岁的时候大概差不多还是这样子，头发全黑的了啊，不像我现在已经有白头发了。如果励志现在这个样子，励志啊，我看你不到50岁，什么意思？看起来的，我问你，你说一个人看起来不到50岁，表示他看起来大概几岁？看起来大概45岁吧，知道我的意思吗？耶稣30岁的时候已经看起来将近50岁，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饱受风霜。他说，耶稣自己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都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从小生长在贫穷的木匠的家里，30岁之内尽他做人子的责任，陪他做木匠，30岁之后开始尽他神子的责任，开始出来传道，被人攻击，被人藐视， 被人看不起。年幼的时候，地上的父亲木匠约瑟已经死了，作为长子带领弟弟妹妹做木匠养家活口，所以30岁看起来跟将近50岁一样。所以我说，任何耶稣的雕像、耶稣的画像一定不像耶稣。任何耶稣的雕像、耶稣的画像，如果你说这是耶稣，或者说那种行为就跟亚伦做出金牛犊之后跟百姓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是同一件事情。人一把，为什么上圣经要我们敬拜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不要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雕像？为什么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一被我们画成画像、雕成铸成铸像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偶像了，就把神偶像化了。神一我们的上帝一变成偶像化之后呢，什么意思？我们就把上帝用偶像敬变成偶像敬拜，人一堕落到偶像敬拜，这个人的这个人性、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就一定堕落。我好多年前我曾经去南美洲玩过，南美洲整个南美洲都是天主教文化。你去看路边，车子开路边，到处都是圣母玛利亚，一个小像雕在那里。神明一旦雕成、铸成、看得见、摸得着，上帝敬拜变成偶像敬拜，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定堕落。为什么？我看得见那个偶像，表示我看得见的时候呢，在他面前很恭敬的走了呢，天高皇帝远，我一出教会了，我看不见偶像，上帝也看不到我，我能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你看，从米迦的故事，4世纪17章18章，人的信仰偶像敬拜就变成什么？偶像就变成我的奴隶了，我要他咒诅对我不好的人，我要他咒诅，我要他赐福给我，我要他就赐福给我。偶像就变成偶像敬拜，就变成利用神明了。他们就用自己的办法敬拜神，敬拜上帝，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上帝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方法敬拜上帝，以至于他们做偶像、贿赂神明、立祭司，自己就可以不照上帝的原则，自己立祭司，我自己花钱雇一个人到我家来做祭司，什么意思？供自己，差遣使唤，少年人啊，做我家的祭司，我发你工资，一年多少钱？什么意思？你听我使唤。他们自己开神堂，在家里，米迦家里开神堂了。你有没有看到全世界各国各种的文化都一样？我从台湾来的，在台湾常常到处都是庙宇，都是神堂。更简单，我家开个神堂，我不用跑到庙里去拜了，在我家开一个神堂。这就是信仰堕落。我换成一句话来讲，什么叫做信仰堕落？就是只要宗教的感觉，只要宗教的气氛，只要宗教的习惯，却不要信仰的实际。我们的信仰的实际是什么？我们信仰的实际是上帝做我的上帝，我是他的仆人，他是上帝，我听他的。所以信仰的堕落就是，我只要宗教的感觉，我只要宗教感，我只要宗教习惯，我只要宗教气氛，却把那个宗敬拜信仰的实际给丢了。好，我们来看看宗教人员的堕落，然后百姓信仰的堕落带来什么结果。带来的结果就是与周围堕落的文化妥协，跟周围堕落的文化妥协。周围的人都是以色列民，上帝在摩西五经中清楚地讲，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像。他们也跟着周围的人，周围那些异邦异族，他们都是有偶像的，所以也替自己铸一个像、雕一个像，被周围的 文化人民所同化妥协，其次呢，他们是偶像敬拜，满足人的私欲，这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对真神的信仰都堕落到偶像敬拜，满足人的私欲，最后最严重最可怕的结果，请你仔细听，一个人敬拜上帝变成偶像敬拜，雕一个像，铸一个像，最可怕的后果是到了人生的尽头，到了人生的结局，一无所有。我再讲一遍，偶像敬拜信仰堕落最可怕的结局就是到了人生的尽头，一无所有。为什么？哪怕是神明的那个雕像，那个偶像，那个像，那些铸的像都可以被抢去，人连偶像都可以被抢去被偷去，因为那些偶像有手不能用，有脚不能走，有鼻不能呼吸。偶像敬拜最终的结局就是灵魂一无所获，灵魂没有任何的益处，得不到任何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来从这两章的圣经，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信仰。今天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我看怎么好，我爱怎么行就怎么行，就像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落入这种光景，任意而行，以至于被周围罪恶的世界所同化，跟这些罪恶的环境妥协。我们一定要坚持遵守神的道。今天的世代，以不论有信仰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连那些所谓有像米迦跟他的母亲所谓有宗教习惯的，他们敬拜上帝也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谁偷了我的钱，上帝啊你咒诅他，谁帮助我，上帝啊你祝福我，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而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今天世上每一个社会的写照，我们不可以被这些所妥协。所以我们也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是有信仰的实际，是真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让圣经让上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信仰跟米迦差不多？怎么来辨别呢？我们参加教会的每一个活动，是主日崇拜，是小组查经，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所举办的这些教会活动，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肉体需要呢，还是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是让我们的肉体畅快而已，或者是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唱诗，我们的查经，我们的团契，是为了要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增长，得到成长。我们所在教会所办的活动，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当然我们要邀请慕道的朋友多来教会，当然当我们在邀请慕道朋友追求真理，要想信耶稣的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办一些活动，我们可以有一些，每个人到教会哈，都是不同的原因，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第一次来教会，他们从来没有信，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可能来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啊，一进入教会被那个庄严的气氛所吸引，非常好。甚至有一些年轻男女，教会里头的基督徒都比较好，我希望去教会找一个找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将来可以有结婚的伴侣，也不坏。为什么？他觉得教会的人都是好的，很好啊。人到教会来可以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最终我们都要回到那个正路上面，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叫每一个教会在鼓励慕道的朋友进来进入教会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吸引他们进来。但是我们来问我们自己，当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把上帝当上帝，还是 只是选择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只是满足我的宗教习惯，只是享受那个宗教气氛。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教会，特别是已经受过洗的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真正该做的是舍己付代价的跟随主。我们真正该走的路是舍己付代价的跟随主。当我们在邀请福音的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说，哎，我也希望祷，你替我祷告，能够让我的平安，让我事业顺利，得到神的祝福。一开始是这样子，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仅仅是建筑在上帝啊，你赐福给我，让我事业顺利，让我平安，让我祝福我。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建立在上帝赐福给我，什么时候上帝没有赐福我们，什么时候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经过逆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上帝了。最后我们要学到的是，一切代替上帝的东西都是偶像。在我们心中，什么东西是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应该上帝是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当任何时候我们把上帝从我们人生的宝座之下请下来，把另外一件东西放在我们人生的宝座，放在我们的人生命中的第一位，那个都是偶像。如果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第一位，我们把任何的偶像作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被夺去。主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主耶稣曾经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主耶稣说，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才是真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任何时候我们把别的东西代替神成为偶像，在人生的尽头都要被夺去。任何的时候我们把别的东西当作偶像来敬拜，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的灵魂就会一贫如洗。唯一真正人生正确的投资是别人夺不去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上帝，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天忙碌于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忘记了上帝？你有没有真的这种经验？过去的人生，你忙忙碌碌，把你太多的东西，时间、金钱、体力，投资在世上，世人能夺去的东西上面，你会发现毫无意义。让我们真的，今天用米迦的故事来再一次鼓励我们，将我们的时间、金钱、人生的一切投资在真神主耶稣的身上，那是世人夺不去的，那是人生走到尽头唯一最有把握、最蒙福的一条路。把我们人生一切投资在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生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一位爱我们、造我们、保守我们、安慰我们，有的时候容许难处来管教我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心灵诚实真正的敬拜。把我们人生的一切投资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才会发现每一时每一刻奉献给神，那是人生最值得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用今天17章18章米迦的故事来提醒我们，你的投资、你的时间、生命、金钱要投资在哪里？不要堕落到偶像敬拜，而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来奉献、来侍奉爱我们的真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